云转晴，我叫方清平。今天是个好日子，6月16号星期六，666还滴滴位呢，跟这个农药没关系啊，66大顺。今天呢，这个婚庆公司还有9楼都发了大财了，结婚的多呀。平常新郎新娘不愿意让我主持婚礼，因为我整脸子也不爱乐。但是今天呢，人家那些爱乐的那些个司仪都脱销了，就像我这不爱乐的，我都接了仨活，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我的第一场婚礼在门头沟，第二场婚礼在燕郊，第三场婚礼还在门头沟。我赶不过来呀，坐着救火车才能赶过来呢，人家没有这儿打这救火车去啊。后来我想一办法，我找了一个秃瓢代替我在这个燕郊主持一场，当我的替身，这才算赶过来了。今天我办的一个婚礼挺有意思，他要求在6月16号星期六早晨6:06接新娘。这个新郎姓罗，新娘姓马，这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给这钱改口费，娘家给10001，婆家给9999，干嘛不凑一整给10000呢？说这个是为了图吉利，万里挑一，天长地久。八字在咱们中国是个吉利数字啊，八就是发嘛，俄罗斯人也认为八是个最吉利的数字。在俄罗斯，八跟这个发不谐音，俄罗斯八念什么呢？我哪知道念什么呀。但是俄罗斯人觉得呀，这个八倒过来这么一看还是八，这不是废话吗？估计俄罗斯人是这个窝的嘎喝多了，非把这八倒着看。俄罗斯人爱选在含八的日子里头结婚，婚礼上唱歌呢特别爱唱八套车。那位说了，不是三套车吗？人家为图吉利呀，这个三套车呀要唱2遍0 2/3遍，就为了凑八套。吃饭的时候八个人一桌，上了一个那个熊掌，谁都不好意思吃。过一会儿停电了，就听哎呦一声，再来电一看，一个手捂在那熊掌上，上面插着7个叉子。消防特勤5中队指导员张闯结婚了，但是呢工作太忙了，新娘子也忙，一直没有时间拍这个婚纱照，最后人家索性在消防大队拍了。你瞧瞧，几个这个消防队员当背景，一束鲜花，哎，您瞧，还有几只这个狗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这个可不是一般家里头养那个宠物，这是搜救犬，在这个玉树地震和很多次泥石流当中啊，这些个搜救犬立过战功。唯一遗憾的就是搜救犬来参加婚礼啊没随份子。这张照片放在网上之后，感动了千万个网友。我有个朋友是军事迷，他呢从小梦想当海军，他看了这个张爽的婚纱照就跟我说了，说以后要是结婚拍这个婚纱照就要穿着这个海军的军服照。他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呢？希望对方的这个身材呀像巡洋舰一样修长，胸怀像航空母舰一样宽广，做家务像鱼雷快艇一样迅速，性格像潜艇一样文静。过两天他闪婚了，我问他婚后感觉怎么样，他叹了一口气说了，没想到这个姑娘啊是个空军迷，吃起东西来呀像运输机，花起钱来像轰炸机，监视我的行动像侦察机，发起脾气来像战斗机， 坐在家里头什么也不干，一动不动，像直升机。现在这个年轻人穿衣裳都不爱撞衫，大家呢不再热衷于千人一面拍这种婚纱照了，他们更追求一种创意的婚纱照。在他们的思想里啊，没有创意的婚纱照宁可不拍。明星更是这样了，已经大婚的陈小春跟这个应采儿选择怀旧题材作为自己的婚纱照创意。夏雨和袁泉都穿着白衣裳，朴素淡雅，就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梁朝伟和刘嘉玲，人家穿着不丹王族的这个装扮，让人大开眼界。当然了，除了明星啊，普通人的婚纱照更是丰富多彩。不信呢，咱们看看下边这组创意婚纱照。现在这个婚礼呀、也讲究创意，但是有些个创意我觉着没什么意思。最近有个网友参加了一个婚礼，接亲的时候女方居然弄了9把钥匙，都给冻成冰块塞进新郎衬衣里头，非得弄化了才开门呢。您说说啊，这要感冒了怎么办呢？要说这个不算过头，我主持的婚礼多了，什么样的接亲我都见过，有让新郎学猫叫唤学狗叫唤的，有非得让新郎跳到井里捞钥匙的，有给厚厚的大红包的，还有的呀在牙刷上涂满了芥末，让新郎拿着这个刷牙，刷完牙之后大声朗读爱的宣言。最可气的是有一家啊，居然把这个小钥匙塞在这个火腿肠里头，让狗给吃肚子里去了，害的新郎呢赶紧跑到药店给狗买泻药去了。这要让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人知道了，非上他们的婚礼现场讲理去。以前呢接新娘的车呢都是豪华车队，现在的年轻人以创意和实惠为主了。上回看见一回是环卫工人婚礼，头车呀居然是一辆保时捷，后头跟着的全都是三轮。我这头车也是三轮啊，为什么叫保时捷呢？因为它后边写俩字儿，保捷，中间这个十是三轮车的编号，十号，这么个保时捷。这就叫婚车不在贵，贵在有品位。咱们接着看看一组画儿。亲爱的，和你一起两年多了，我知道你很想成功后再给我个承诺，但是我更想跟你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我不求你有房有车，只求你有一颗爱我的心。今天我向你求婚，娶我好吗？我已经买了去三亚的旅游套餐，请你为我代付一下，我们一起去天涯海角见证我们的爱情。这是咱们北京世贸天街这个短信爱墙上的一条求婚信，被网友爆料之后一时激起千层浪，获得了网友热捧。很多男性网友力顶说了，你不付我付。这位求婚女勇敢地通过新颖的方式表达自己凌驾于物质之上的爱情观，表示了愿意在这个男主角啊无房无车的情况下裸婚，唯一的要求就是男方呢帮他交一回在国内旅行的这个费用。年轻的时候我也考验过前女友，既然叫前女友呢，那就是没经得住考验。我跟他说了，我说亲爱的，我一直骗你呢，其实我没钱， 他正拉着我手呢，一听这话马上松开了。他说：“平，咱们分手吧。”我赶紧说：“那什么，我骗你的，骗你的。其实啊，我一直冒充穷人跟你谈恋爱。”一听这话，他又把我手给攥住了。平，我爱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钱。我说：“你看，你看见那辆粉红色的奔驰轿车了吧？”哎呦，看见了，我呀给你买了这个色的牙刷，然后送你一首歌。他问我那是什么歌啊，我说周杰伦的千里之外，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分手前呢，他也送了我一句话，翻滚吧牛宝宝。我没明白，后来找了这个易中天老师翻译，我才明白，他说的是让我滚犊子。后来我又认识一个女孩，她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啊让我去他们家给她买香水，就考虑做我的女朋友。撂下电话，我马上就搬了箱矿泉水，我上他们家了，结果遭到了拒绝，她要的是往身上喷的那个香水。这不是要香水，是要香水儿。你说这南方女孩都耽误事儿。后来这个女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她说让我说出自己的优点，如果说的她满意，她就同意交往。我说了，我说我比小沈阳看着爷们儿，我比赵本山看着年轻，比潘长江个儿高，比郭达脸白，比朱时茂脖子直，比陈佩斯脑袋亮，比古汉林结实，比冯巩腿直，我比大山中国话说得好，比黄宏北京话说得溜。那女孩说了，等我当了春晚导演之后我再找你吧。现在这个女孩好多都要求男方这儿好那儿好。我一哥们说了，你要求我们男的都跟李嘉诚似的，你也得长得跟李嘉欣似的呀。所以说男女呀各有各的衡量标准。其实这种人幸亏没跟我一个户口本，要不然早晚我也把他从我好友名单里删除了。说方清平，别人的婚礼你说的天花乱坠，你的婚礼怎么办呢？很多观众在那个电视上见过我媳妇儿，上过一期那个访谈节目，我们两口子呢领了那么一个证书，但是呢一直没办婚礼呢。我就幻想无数次了，我这婚礼，因为结婚是人生大事儿，顶多一辈子也就结个十几次，所以呢，我觉得我得好好办。咱们老北京人讲求个礼字，我办婚礼啊，我就按那种老规矩办。给聘礼咱们得大方点，不能让我媳妇儿他们娘家小瞧了咱们。我觉得我给一套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还具有升值潜力的脱口而出光盘一张，再把我这身衣裳送给我媳妇儿，这是派里斯的，现在没这料子了，让我岳父穿着它出席婚礼，够大方的吧？心疼的我都快吐血了。女方接到嫁妆之后呢，得在出嫁的前一天下午啊，把这个娘家陪送的东西送到我们家，陪嫁老北京。一般是24台或者是32台，我觉着我不要那么多，人不能太贪，我就要12台就行。你也甭抬什么好东西，就抬着几个房产证，抬着几个那个汽车的购置证，再抬着股票，抬一筐钻戒，也就行了。我喜欢的是人嘛，我最看重的就是有个好人品。按照老规矩呢，抬着轿子去接亲戚，不能坐什么这车那车的，不过有点麻烦，走到哪儿都不方便，走二环你万一抬上西直门桥去了抬不下来了，这怎么办呢？走三环，6月份接亲到年底也抬不到我们家。走四环，抬轿子的道不熟啊，你万一抬上京城高速了没地方掉头去啊，得抬到承德才能往回走。走五环，怕轿夫体力不行， 这么热的天儿，就算这个轿夫体力跟得上，新媳妇儿也受不了啊。这要是暴晒一圈下来，非成非洲新娘。走六环，收费，就那点份子钱还不够缴费的呢。后来我干脆，我一想，我就在脱口而出的现场办婚礼，让女方从这个上边来个蹦极飞下来，落在舞台正中央。我呢，就从这个脱口而出这张嘴里头我窜出来，真正的脱口而出，等于让人给我吐出来。然后我先说一段单口，接着呢，我再说一段对口，跟我媳妇儿，最后我跟栏目组全体人员跟来宾说一段群口相声，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呀。大伙儿都随了份子了吗？我绝对不会亏待了各位啊，每个人两份鸡蛋灌饼，五香茶叶蛋随便吃。酒后啊不能开车，所以我就不预备酒了，我们有豆汁儿。有的人喝不惯豆汁儿呢，我们给您预备了自来水儿，又好喝又不醉人。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您要是想参加我的婚礼呢，请您提前跟我联系，我把我这个银行账号啊告诉您，您把这份子钱给打过来。您说什么？我婚礼哪天举行啊？这得过了2012年再定了。给我制定的好老公条约，不许背着我爱别人发现打，不许强迫我装温柔不然跪，不许指使我做家务否则踢，不许吵架时还顶嘴立刻咬，老婆考试时要帮忙读书圈划重点，不得有事不关己之行为，老婆上菜时要赞不绝口多吃几碗，不得有偏食挑菜之行为，老婆审讯时要发誓赌咒以表忠诚，不得有漫不经心之行为，老婆训诫时要两手贴紧立正站好，不得有心不在焉之行为，老婆失眠时要彻夜陪伴帮忙属羊，不得有梦见周公之行为，老婆生气时要跪地求饶恳求开恩，不得有不理不睬之行为，老婆晚归时要耐心等候欢言以对，不得有大发雷霆之行为，老婆洗澡时要量好水温抓痒挠背，不得有偷懒懈怠之行为，最后还要有6条强制条款，每天睡醒要反复默念：一，老婆永远是对的；二，如果老婆是错的一定是你看错了；三，如果你没有看错一定是你的想法想错了；四，如果你没有想错只要老婆不认老婆就没有错；五，如果老婆不认错你还是说老婆错那就是你的错；六，如果老婆认错了请参考第一条。